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今天这期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从小就听过但可能从来没有认真追问过的传说，三个字，打声桩。有一种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一轮一轮的刷屏，拍的是某地老楼拆迁，挖掘机刚挖开一块地基，镜头切到坑底，白森森的骨头露出来了，工人站在旁边，脸上是那种见过大世面的平静。画面下方的字幕或者评论区里总会有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打声桩，是建房子的时候活埋进去的，老建筑都这样，这是以前的规矩。然后这条评论会被顶到最高，转发几万次，下面的人争着讨论，有人说自己家乡也有这种事儿，有人说某某著名建筑地基里至今还有骸骨，有人说这种事情直到解放前还在做，甚至有人说某些地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还没断。我承认我第一次看到这类内容的时候心里也咯噔了一下，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是很真实的。打声桩这三个字字面上就已经很有画面感了，打是打入埋入，生是活生生的，桩是柱子桩基，合起来就是把一个活人打进建筑的地基里，用这个人的生命能量来滋养这栋建筑，让它稳固，让它兴旺，让那个冤死的灵魂从此守护这一方土地，无处可逃。这个传说在中国流传的范围之广，历史之久，是真的会让人觉得它不像是凭空捏造的。你去问问你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有没有听说过打声桩，十个里面有八个会说听说过，而且说的有板有眼。他们甚至能给你讲某条具体的桥，某间具体的老屋，说当年建造的时候就打了声桩，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邪门或者特别结实，总之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好，今天这期我们就把这个传说好好的翻开来看。我想弄清楚三件事儿：第一，打声桩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历史根据，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二，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版本里面有哪些细节是被扭曲过的，哪些是在偷换概念；第三，这个传说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这么广，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它，它到底击中了我们内心的什么。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从头说起，传闻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把它摆出来，原汁原味的看个清楚。第一个典型的流传版本，我们叫它拆迁现场版，这是2010年代以后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最广泛的一种形态。这个版本的基本框架是固定的，某地某旧楼被拆迁，或者某条老街在施工，挖掘机挖到地基深处发现了人骨，然后接下来会有两条岔路，一条是施工队的老工人出来说话，说这是打声桩，说他做了几十年工，这种事情见过，以前的老建筑都有，你挖老城区的地基十有八九会挖到。另一条是当地的老居民出来说，说这栋楼或者这条街他们都知道当年建造的时候有人失踪了，家里人找了很久找不到，后来大家都说是被打声桩了， 这两条岔路有时候会合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版本。施工队挖到了老居民证实了，然后施工队悄悄地把骨头又填回去了，对外不承认，政府也不让说，成了一个都知道但没有记录的秘密。这类帖子在各大论坛、贴吧和公众号上以各种变体持续流传。我在整理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找到了相关帖子，时间跨度从2008年到2023年，都有被点名最多的几个地方，咱们随便举几个你大概率刷到过的。一个是香港何文田公主道，2006年水务署铺水管的工地挖出了大量儿童骸骨，全网瞬间传成打声桩。另一个是上海延安路高架那根贴着九条龙的龙柱，1995年前后打桩老打不下去，传得最凶的版本是请了玉佛寺的法师下来做法，柱子底下震了煞。再加上香港屯门沙田一带的老桥老村，几十年前家长就拿打声桩来吓小孩。帖子的细节听起来很具体，但你一追问就会发现图片来源不明，当事人是一个老工人或者附近的老居民，没有全名，没有可以核实的地址，没有任何可以查证的公开档案或者新闻报道。这是传闻，是未经证实的流传说法，但它之所以让人觉得可信，恰恰是因为它附着在施工现场这个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场景上，地基、骨头、老工人，每一个元素单独拿出来都是可以存在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极强的说服力。我特意把这几个被点名最多的地方查了一遍，来跟你说说这类帖子是怎么运转的。先说香港何文田公主道这件事儿，2006年水务署施工，确实挖出了一批人骨，其中有儿童骸骨，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香港媒体当时有报道，但紧接着介入鉴定的是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批骸骨属于清代至民国初年的二次葬遗骸。华南汉族有一种叫拾金的丧葬习俗，就是亲人下葬几年后挖出骨骸，重新洗净，装入陶罐，再次安葬。这种陶罐广东人叫金塔或骨灰坛。施工把旧时的二次葬翻出来了，骸骨就出来了，包括儿童的，和建筑奠基没有半点关系。这个鉴定结论香港媒体有报道，但传播量跟打声桩那个版本比差了不知道多少倍。你今天去搜何文田公主道这件事儿，绝大多数帖子仍然在讲打声桩。再说上海延安路高架龙柱这个话题，我们在很早之前已经做过专题了，这里咱们就简单说一下。1994到1995年上海修延安路高架确实遇到了施工困难，这一点是真实的。上海城区这地方软土地层厚，地下管线密集，那个年代的大型市政工程普遍有地基处理难题，这是工程地质问题，有施工方的技术档案可查。那根龙柱是市政装饰设计，由建筑师陈宝龙主持设计的，玉佛寺法师下来做法的说法，我没有找到任何来自玉佛寺或上海市政工程局的正式文件记录，也没有找到施工人员的具名证词，有的只是据说和老工人讲。你看，这就是这类传闻的标准画像，真实的事件是骨架，没法解释的细节被打声桩填进去，说话的人永远是没有全名的老工人或者老居民，留下的只有帖子，没有任何可核查的档案。第二个典型的流传版本比第一个历史感更强，细节也更骇人，我们叫它侧影取人版。这个版本说，古代的工匠或者营造商在开工之前需要确定地基的尺寸，确定好之后他们会派人去路边等候，等到特定的时辰，太阳光线的角度刚好合适，路过的行人会在地上投下一道影子，工匠的人会测量这道影子的长度，找到影子长度恰好与地基长度吻合的那个人，找到了就在地上悄悄地做个记号，或者在那人背后跟着，等到机会合适，或者迷晕他，或者直接下手秘密带到工地，等地基挖好了，这个人就被埋进去，活埋，必须是活着进去，死在地基里才算数。这个人的魂魄从此被锁在建筑里，成为镇守这栋建筑的冤魂，守卫着建造者的家业。这个版本在民间根基很深， 民俗学者胡普安在20世纪20年代编纂的《中华全国风俗志》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民俗汇编之一，里面收录了各地关于建房习俗的记录，其中确实提到了华南沿海一带有取人气或者纳人影相关的说法，认为特定时刻经过工地的路人，其气运可能会被这栋建筑吸走。注意，胡普安记录的最原始形态是一种象征性的气运转移的民间信仰，不是真的绑架活人，但在口耳相传的过程里，这个抽象的概念被层层加料具体化，最终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活生生的绑架叙事。这是传闻，是后来演化出来的流传版本，但它有一个真实的民俗根源，这个根源是影子和魂魄之间有关联这样一种传统信仰，我们后面会详细说。第三个典型的流传版本集中在具体的著名建筑上，我叫它名建筑打桩版。这个版本里最常被拿出来说的一个是故宫，一个是赵州桥。说说故宫的那个版本，网上有一种说法流传，说故宫的地基里埋着不知多少人骨，当年明成祖朱棣建造紫禁城，动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民夫，为了让这座皇宫永远镇守龙脉保佑皇权，专门安排了打生桩的仪式，埋入了数量不明的活人。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强化版，说故宫历史上宫女太监死得那么多，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被打了生桩，所以故宫的地基里充斥着冤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故宫夜里会闹鬼。赵州桥的那个版本内容稍有不同，说的是赵州桥建了一半总是垮，后来工匠打了生桩，把一个人埋进桥墩，从此桥才站得住。这个说法后来和鲁班的传说混在一起，鲁班显灵是民间的正统说法，但打生桩的版本也同样在流传，两个说法都挂着赵州桥的名字，有时候甚至融合在同一个故事里。这些都是流传版本，都是未经证实的说法，但因为附着在两座真实的著名建筑上，就让人很难轻易否定。这也是传闻是需要我们仔细拆解的说法。好，三个主要的传闻版本摆完了，你大概对这个传说的形态有了感受。现在我们来顺着时间线往前追，看看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故事要从非常古老的地方说起。大约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商代晚期，这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是位于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的所在地，考古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在那里进行系统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以及各种建筑遗址。殷墟这个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本身就有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1899年，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为生病，在北京药铺里买了一批龙骨，也就是用来磨碎入药的古代骨头。他偶然注意到骨头上刻着奇异的符文，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兽骨，托人追查来源，发现这批龙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田，当地农民已经捡了好多年，磨成粉卖给中药铺，谁也不知道上面有字。消息传出去之后，古董商和金石学家涌向安阳，开始大量私挖，有多少甲骨文在没有任何记录的情况下流散，已经无从追回。等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出李济、董作宾带队，才在安阳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学术发掘。这一年他们找到了宫殿区的夯土地基，找到了大量有字的甲骨，然后在地基的边缘他们找到了那些坑。1930年代，梁思永在殷墟大司空村一带的发掘第一次把奠基人生坑这个概念系统的放上了学界台面。坑里的人骨姿势有跪坐的，有俯卧的，有肢解的，都是有意配置过的，不是乱葬。从那以后啊，殷墟的人生记录越挖越清晰，数字一次次刷新。殷墟里发现了什么？给你一组数字。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宫殿宗庙区一个叫乙七基址的地方往南清理，光这一片就发掘出了131座祭祀坑，其中北边一组49座坑里大量是被砍了头的人骨，南边一组80座小坑里埋着人、马、犬 再把范围放大到整个亡灵区，从1934年发掘到现在，已经发现的祭祀坑有2500多座，挖开的有1400多座。要是把殷墟200年统治期里被用作人生的泪计算个总账，根据骨骼和甲骨卜辞两边对照，学界估算的人数超过13000人，最大的一次单场祭祀涉及至少339人，绝大多数是15到35岁的男性战俘。这些坑的位置，有的在柱子下面，有的在墙基下面，有的在建筑中轴线的特定位置，骨骼有的完整，有的肢解，有的跪坐，有的俯卧，摆放方式有明显的规律性，不是乱葬，是有意识的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年的殷墟发掘报告，对这些人生的记录是相当详细的，这是实打实的考古学证据，不是传说，也不是猜测。所以，这是不是就说明打生桩这个传说是真的是有历史根据的？先别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这个区分搞清楚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殷墟的人生和我们今天流传的打生桩传说有几个本质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这些人生不一定是活埋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他关于商代文明的研究里明确指出，商代的人生通常是先被杀死，然后再作为祭品埋入。大量骨骼上有清晰的砍伤或切割痕迹，说明这些人是先被处死，然后才放入坑中，而不是活着被埋下去的。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有活埋的情况，但活埋并不是殷墟人生的主要特征，这与打生桩传说里强调的必须活着埋进去，死在地基里才有效有本质区别。第二个不同，这些人生是国家级别的宗教仪式。这里咱们插一段题外话，因为最近短视频上甲骨文占卜这个话题非常的火，很多人对这玩意儿有兴趣，但说不清到底甲骨文到底是什么，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讲清楚。商代占卜的主持人叫真人，是商王身边的一批史官，名字都留在卜辞里。董作宾先生根据这些真人的活跃年代，把甲骨文断成了五期，宾、征、阙、艮、勇，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真人组首领。占卜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和牛肩胛骨，整治打磨之后，在背面挖出一排排的凿和钻。凿的意思是枣核形的长槽，钻的意思是圆坑，成对配置。然后用烧红的硬木在凿钻的薄壁上一啄，正面就会爆出卜字形的裂纹，这就是兆。真人就是看这道兆纹的走向、长短、纵横角度来判断吉凶。判完之后啊，要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刻在甲骨上，先记日期和真人名，这叫前词，然后再记问的什么，这叫命词，最后再记战断结果，这叫战词。如果后来应验了，还会补刻一段验词。重大的事情，比如要不要打仗，要不要献人生，由商王亲自看诏并下批语，卜辞里那句王战曰就是这一刻留下来的。你看这个流程从头到尾，需要向神灵请示，需要占卜，需要商王批准，是宗教国事，不是哪个工匠或者建筑主人可以私下决定的。这和打生桩传说里工头秘密测量路人影子、私下绑架并活埋的描述完全是两个性质的事情，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第三个不同，商代的人生主要针对的是王室的宫殿和宗庙，是最顶级的与王权神权直接相关的建筑，不是普通民居。而打生桩的传说说的是任何建筑都可能有，普通富户可以有，商人可以有，甚至据说穷人为了让房子更稳也会想法子打生桩，这个范围的扩散和商代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所以商代确实有人生奠基，这是真的。但商代的人生奠基不等于后来流传的打生桩，这中间有3000年的距离，这3000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来看。周代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随着周人取代商人建立新的王朝，周人对商代大规模人生的做法进行了明确的批判和改革，这在传世文献里是有记录的。儒家经典对于各种礼仪制度都有详细的规定，在涉及建造仪式的部分里，奠基所用的祭品主要是牲畜、 猪、羊、牛以及谷物、酒、玉器等没有人生的记载。周礼的建造制度里对营造王城宗庙有相当详尽的规定，通读下来看不到任何关于人生的内容。也就是说，至少在周代的官方礼制规范里，建筑仪式已经告别了活人祭祀。尚书九诰是周公颁发给康叔的训诫，内容专门针对被周人统治的商朝遗民，开篇就批判商人但为绝纵，淫逸于非遗，用宴丧威仪，大意是商人过度放纵，颠倒礼仪，丢尽威严。周公推行的礼制改革落实到建筑仪式上，具体的变化是把奠基用的牺牲从人降级到牛羊猪三牲，再降级到象征性的礼器和五谷。朱礼考功绩在规定营造礼制时，奠基用的是太牢，也就是牛羊猪，这个替换是明确的、制度化的，不是悄悄发生的，是被文字固定下来代代传习的。再往后啊，秦汉之际，人生在中国的国家级别仪式里基本上消失了。汉代虽然对很多制度有所调整，但主流是用动物和象征物替代人生。你去看汉代建筑遗址的出土文物，会发现镇宅的五铢钱、铜镜、朱砂包、桃木符，这些是汉代常见的奠基物，在汉代考古里确实出现过，但没有同时期的刻意人生记录。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建筑文化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宋代李诫奉朝廷命令编写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技术文献之一，对建造的各个环节，包括开工仪式、地基处理方式、各种材料的规格，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通篇没有一个字涉及人生或者活人奠基。同期的地方文献记载的建造仪式主要是请阴阳先生择日，然后烧香、放鞭炮、撒五谷，这些是实际操作层面的记录，和活人没有任何关系。明清时期是我们今天流传的打生桩传说在文字上留下痕迹最多的一个时期，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要做。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和风俗记录里对各地建房风俗的描述是相当详细的，你去翻这些文献，建房仪式通常是这样的。第一步是请阴阳先生或风水师选定动工的黄道吉日，第二步是在奠基时烧纸钱献牲畜，这个牲畜通常是鸡，因为鸡血据说有辟邪的作用。第三步是在地基的特定位置埋入铜钱、砖刻符文或者朱砂包，这些叫做镇宅之物。第四步是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上梁仪式，放鞭炮、撒糕点和铜钱，这叫抛梁，是给工匠和围观乡亲的喜庆仪式。这一整套东西没有一个环节涉及活人，明清的地方志里没有一条关于活人奠基的实录记载。有一些笔记小说里提到过打生桩，但那是文学创作，不是民俗调查报告，性质完全不同。那么打生桩这三个字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出现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查了一下，打生桩这个词在比较普及的意义上主要是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在文字记录里，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台湾这些华南地区的民俗调查和通俗读物里。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胡普安写过一本《中华全国风俗志》，这书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民俗集成之一，里面记录了华南一带的镇宅信仰。但胡普安的记录里用的是动物和象征物，不是活人。真正明确以文字描述活人打生桩的记载要更晚，而且多出现在通俗文学和民间故事集成里，而不是严肃的田野调查报告里。换句话说，打生桩作为一种明确的系统的传说，它的文字记录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不是2000年前，也不是1000年前，甚至都不是1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啊，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看这个发现很关键，因为它告诉我们，这个传说的主体部分很可能不是什么古老习俗的留存，而是在近现代才逐渐成型系统化的一套叙事。那么那些拆迁现场发现人骨，因此证明打生桩存在的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问题，值得认真说一说。 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城镇化的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量旧建筑被拆除，大量土地被开挖，这个过程中发现古代古骸和历史遗迹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正常现象。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经历过太多的战争、饥荒、瘟疫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很多地方的地下都可能有遗骸，这和打生桩没有必然关系。举个例子，2013年成都天府广场附近的地铁施工中出土了文物和骨骸，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网上立刻有人说这是打生桩，但随后赶到现场参与鉴定的考古学家的结论是，这些骨骸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是古代墓葬被后来的建筑压在下面，有的可能是历史灾难留下的遗骸，没有证据显示是刻意的建筑奠基祭祀。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地下有骨头不等于有打生桩，这个逻辑必须先搞清楚。再说故宫，故宫考古研究院有专门的考古团队，故宫的地下也有过多次考古作业，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份正式的考古报告确认故宫地基中存在刻意埋入的人骨。故宫历史上确实有大量宫廷死亡，这些是历史事实，但这和建造时打生桩是两件事儿，不能因为故宫有悲惨的历史就自动推导出地基里有活人。说到这儿，我想专门聊一聊策影取人这个说法，它的真实来源是什么，因为这个细节特别能说明传闻是怎么演化的。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里，确实存在涉及影子的民间信仰，这个信仰的核心不是绑架人，而是一种对人气或者说生气的想象性理解。民俗学家钟景文在他的研究里提到过，中国各地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认为建造房屋时，如果在特定时刻有路人从工地旁边经过，这个人的气运可能会被这栋建筑带走一部分，对这个人不利，但对建筑有利。这是一种气运转移的想象，注意啊，不是绑人，不是活埋，是一种认为路人的运气会被建筑沾走的民间说法，有点像风水中常见的克主或者旺地的概念。这个抽象的象征性的民俗观念在口口相传的过程里，经过一次次的加工，带走气运变成了带走影子，变成了测量影子，变成了测量之后把人带走，把人带走变成了把人活埋进地基。这就是典型的传闻演化路径，一个模糊的象征性的民俗概念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具体化、戏剧化、恐怖化，最后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完整叙事。你看，这个演化过程不是某一个人故意捏造的，而是无数次转述中自然发生的。每个人在讲给下一个人听的时候，加了一点具体的细节，去掉了一点模糊的边界，最终的版本和最初的说法已经相差甚远，但每个环节的演化都看起来是合理的，这就是传闻的力量所在。说到这儿，我想讲两个类比的故事，来帮你看清这种传说是怎么一层层加料，最后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第一个类比，来自欧洲。罗马尼亚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叫工匠曼诺利。网上流传的版本只说工匠把妻子骗进墙里，但完整的版本比这要详细的多。曼诺利是沃拉吉亚大公内格鲁沃达手下最好的工匠，受命在阿尔杰什小镇建一座修道院。十个工匠建了又垮，垮了又建，怎么也立不住。后来曼诺利做了一个梦，神灵托梦说，明天早上第一个来工地的女人必须被砌进墙里，这墙才能立。曼诺利心里怕，一个劲儿求老天别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个来。但第二天早晨，最先出现在工地边的正是他怀着身孕的妻子安娜，提着午饭走过来了。曼诺利没有告诉他实情，说这是个游戏，测一测墙的高度，把他引到一堵半截墙后面开始往上砌砖。安娜一开始笑着等他，但砖越垒越高，后来他说，曼诺利，这墙在压我，砖石越来越重了。曼诺利没有停手。后来他说，曼诺利，我出不去了，孩子在哭呢。曼诺利还是没有停手，一直气死，直到安娜再没有声音了。修道院建成了，就是今天罗马尼亚阿尔杰什县的科尔特亚德阿尔杰什修道院，建于16世纪，现在还在用。修道院建成当天，大公问曼诺利， 你还能再造一座更好的吗？曼诺利说能。大公一听，把脚手架全拆了，把曼诺利和九个工匠一起扔在屋顶上，让他们动弹不了，省得他们去给别人造更好的建筑。传说曼诺利用木板削了翅膀想飞走，但落地摔死了，落地的地方涌出了一口泉，叫曼诺利泉，今天还在修道院外边。阿尔巴尼亚的版本更早，叫罗扎法城堡之歌，是阿尔巴尼亚最古老的史诗民谣之一，到今天还有人唱。三兄弟受命在今天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什科德拉城外建一座城堡，白天盖好的墙晚上就塌，反复好几次。一位老者告诉他们，城堡要立得住，得把一个女人砌进墙里，但谁也不能提前告诉自己的妻子。大哥二哥偷偷把消息透露给了妻子，只有老三遵守了约定没说。第二天，老三的妻子罗扎法提着午饭来了，完全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三兄弟把他砌进了墙，但罗扎法在被砌进去之前提了一个条件，他说把我的右眼留在外面，让我能看见我的孩子，把我的右手留在外面，让我能摇他的摇篮，把我的右脚留在外面，让我能喂他吃奶。这座城堡就是今天的罗扎法城堡，遗址在什科德拉，是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历史遗址之一。当地流传说，城堡的城墙上至今会渗出淡白色的液体，是罗扎法的乳汁。类似的故事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都有各自的版本，民俗学界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弃人传说。英国民俗学家阿拉德尔沃茨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一次比较系统的整理，发现这种造大建筑要拿活人垫底的故事，从巴尔干一路到东亚、北非、南美，几乎有大型建筑传统的地方都有。注意，这不是说全世界都真发生过这种事儿，而是说这种想法在很多互相不通气的文化里都各自冒出来了。这件事儿本身挺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他告诉你打声桩根本不是中国土特产，而是人类盖大房子时几乎都会冒出来的同一个念头。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故事是怎么传开的？你可能以为民间传说这种东西靠的是口耳相传，一个人说给另一个人听，慢慢扩散。但如果你去研究传播学的文献，你会发现这个扩散过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不同类型的故事有不同的传播路径，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叙事枢纽。打声桩和弃人传说这一类的建筑牺牲故事，他们的传播有一套非常特定的逻辑。首先，这类故事天然就长在一个特定的人群里，就是工匠、泥瓦匠、包工头，所有跟建筑工地打交道的那群人。工地是一个对外人封闭、对内流动很快的圈子。一个工人做完这个项目，转头跑去下个城市接下个活，他随身带走的不光是工具，还有故事。民俗学里管这种东西叫职业传说，意思就是某个行业内部口口相传的那一套，往往和这行的规矩、忌讳、自我认同绑得很紧。打声桩的故事就是建筑这一行的职业传说，工匠之间互相讲，讲着讲着就把自己这份活给讲神圣了。咱们盖的不光是房子，咱们是在和某种更厉害的东西打交道。对于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体力劳动者来说，这种我干的事儿其实挺有分量的感觉，是很有心理价值的。然后这些故事从工匠群体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又借助了另一批人，文人、地方志编撰者、说书人。你去翻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会发现很多关于城墙、桥梁、衙署的建造都附有各种神异传说，打声桩的故事经常以据传就志载这样的形式出现。文人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赋予了他们一种半官方的权威感，读者看到就志载三个字会觉得这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这就是传播学里说的媒介信誉迁移，故事借助了一个可信的媒介，它自身的可信度也随之提升。还有第三种传播路径，简单说就是挂钩效应。一个说法只要能挂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它就死不掉。打声桩在某些地方传得特别顽固，往往就是因为它和一座具体的建筑挂上了钩。 某座桥、某段城墙、某栋老宅，每天就立在你眼前，你看得见，你摸得到。传说说里面有人，那栋建筑本身就成了证据，看起来那么结实，那么古老，不就是因为底下震了什么东西吗？建筑给传说背书，传说又反过来给建筑罩一层神秘感，你想打破这个循环都难，因为你拿不出它里面没人的实物来反驳。说完传播机制，我们来看几个比较案例，因为比较是理解的最好方式。日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概念叫人柱，汉字就是人家柱子的柱，意思就是人形的柱子。日本传说里，造城堡桥堤坝的时候，要把一个活人埋进地基或者砌进墙里，这个人就成了守护这栋建筑的人柱。日本人柱传说里有一个具体的、有完整故事的版本，来自福井县的丸冈城。丸冈城建于1576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天守阁之一，到今天还站在那里。传说当年建天守阁时，地基怎么也打不稳，一直在垮。有人说必须立人柱，消息传到了附近一个独眼寡妇身边，她叫阿静，带着一个儿子。阿静主动提出来愿意做人柱，但她提了一个条件，希望城主答应事成之后让她的儿子出世当武士，有个出头的日子。城主答应了，阿静被埋进了天守阁的地基里，城堡从此立住了。但阿静的儿子后来没能出世，城主食了言。从此每到春天，丸冈城的护城河就会定期涨水漫出来，当地人说那是阿静的眼泪，把涨水的时节叫做阿静泪涌。这个说法在丸冈传了几百年，当地每年还有祭祀。学界翻了丸冈城的施工记录，没有找到任何人柱的实物证据，但这个传说被保存得完整而清晰，甚至成了当地对外介绍这座城堡时绕不开的内容。日本史上挂着人柱传说最响的城，除了丸开城，还有丸归城、松山城。结论都一样，没有考古证据能支持人柱真大规模发生过，但传说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甚至成了当地的文化标签。日本人住故事的内核和中国的打生桩几乎一样，都是无辜的人被骗去送死，建筑因此变得坚固，死去的魂留下来守护。这两套故事在中日两边各自生长，居然长成了同一个样子。这不是谁抄谁，是人在面对同一种处境时，脑子很容易走到同一条路上去。再往西看，欧洲有另一个相关的传统，叫做桥基传说。英国有个著名的民谣叫《伦敦大桥垮下来》，很多民俗学家相信这首儿歌最初的版本隐含着为了让桥梁稳固而进行的建筑祭祀主题。当然，伦敦桥本身有没有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儿，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首传唱了几百年的儿歌携带着一种关于大型建筑需要代价的集体记忆，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类似的桥基传说在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地都有记录，情节大同小异，建桥总是失败，最后通过某种人的牺牲，桥才得以建成。德国民俗学家把这种类型称作砌入，专门指把活人砌进建筑的行为及其相关叙事。咱们再把视野拉到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明留下了一大批高耸的石碑，当地至今流传着造碑的时候需要特定献祭才能让石碑立得住的说法。西非那边关于建造王宫的传说里也有类似的人祭情节。有意思的是，这边的故事里牺牲挂钩的不光是建筑稳不稳固，还有王位坐不坐得稳，国王的权威、王朝的延续也得靠这点代价撑着。换句话说，造大房子要拿活人垫底儿，这个故事有时候根本不是在讲房子，是在讲谁有资格统治。好，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人类会独立地在不同文化里产生如此相似的故事？这不能只用巧合来解释，也不能简单的用文化传播来解释，因为我们已经确认很多这类故事是独立发展的。那答案必须从心理学里找。心理学里有一个长期被研究的现象，可以叫代价偏见。说白了就是，人脑有一个很顽固的毛病，越贵的东西觉得越好， 越费劲得到的东西觉得越珍贵。这毛病不只是花钱时才犯，它管着我们对几乎所有事的判断。一座建筑要是你知道它背后死过人，塌过宫，你对它的评价会不由自主的升高，会觉得它神圣，觉得它有分量。这事儿不用你想，脑子自己就这么干了。第二层是人对意义的渴望。咱们这个物种很难接受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原因这种答案。看到一堵几十米高的城墙，一座横跨大江的桥，你心里总要找一个说法来安放它。在没有现代工程学的年代，最顺手的说法就是这玩意儿能立住，是因为底下震了什么？震什么呢？得是最值钱的东西，那只能是人命。这套逻辑听起来荒唐，但它在没有替代答案的时候，自圆其说是没问题的。至少它告诉你为什么这墙能造起来，而不是把你晾在一个没有解释的世界里。你有没有想过，这套说法为什么偏偏在建筑上传得最广，最难根除？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建筑是不动的，而且它活得比人长。一个关于某场战争的谣言，可能随着当年那批亲历者老去，走掉，自己就淡了。但一堵墙不会走，它就在那儿，几十年、几百年，下一代人路过，又会重新问一遍同一个问题。这玩意儿当年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每被问一次，传说就被重新激活一次。建筑就是传说最好的载体，因为它是实体的，你可以伸手去摸的，可以指着对别人说，你看，就是这个。人类学家管这叫挂钩，故事一旦挂在具体的东西上，存活时间就长得多。你可以怀疑一个没有证据的口头故事，但当有人指着眼前这堵几十米高的夯土城墙说，当年就是为了把它建起来才埋进去人的，你心里那点怀疑会不自觉地松一下，因为那堵墙是真的，它真站在那儿，它的重量给故事借了一点真实感。还有一层，传这类故事的人往往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你想想，谁最有可能在饭桌上、酒桌上，或者面对一个外乡人的时候，绘声绘色地讲某某工程里其实埋过人这种话？大概率不是从这个工程里得了好处的那群人，而是被他压过、怕他，或者亲手参与过建造的那群人。中国历朝历代徭役不断，被强征去服役的工匠和民夫，对那些大工程的感情绝对不是骄傲，更多是怕，是恨，是对自己命运的不安。当他们把里面埋了人的版本传出去，这其实不光是在解释一个建筑为什么这么神，也是在借机骂一下当初让他们去干这活的那些人。等于说咱们在这吃了苦，这苦不是白吃的，是有人垫了命的。这种说法既给了大建筑一种神圣感，也算是给自己受过的罪找了一个出口。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你会发现这套逻辑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古罗马关于斗兽场的民间传说里，活埋工人的版本一抓一大把，尽管考古上一点支持都找不到。中世纪欧洲几乎每一座大型哥特式教堂在建造过程里都攒下过类似的奠基传说，有些版本甚至具体到某个工匠为了让封顶成功主动跳进地基里去。德国民俗学专门给这类故事造了个词儿，叫建筑祭品。日本的天守阁、柬埔寨的吴哥窟、中东那些古城堡，你去翻他们的民间故事，差不多都能找到同一个内核，大建筑背后必须用命去抵。这么多互相不通气的文化都长出同一个故事，反过来说明一件事儿：这不是哪个民族特别狠或者特别迷信，是人脑碰到这种处境时几乎都会冒出来的同一个念头。刚才说的那个代价偏见，再往细里说一点，你买一件几十块钱的东西，心里默认它不会太好，但要是你排了一上午队，跑了好几个城市才弄到手的东西，哪怕客观上质量一般，你也舍不得扔。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判断习惯，在进化上是有道理的。在资源稀缺、信息不对称的原始环境里，难得到基本就等于值钱。但这个判断习惯一旦套到大建筑上，就会自动跳出一个推论：这么大、这么难的工程，光靠平常的劳动和技术肯定撑不起来，背后一定垫了什么不得了的代价。还有什么比人命更不得了？ 这个推理跳跃就这么悄悄的在无数普通人脑子里完成了，从这工程真难一步跨到这里头肯定死过人。还有一层更深的恐惧也值得说一说，在前现代社会，人和建筑的关系比今天紧张得多。一段堤坝决口可能是一个村子灭顶，那个年代的建筑啊，不是已经被驯服的东西，而是人和那些不可控的力量之间一种脆脆的妥协。人对建筑是有一种隐隐的怕的，它能保护你，但也能压死你，你永远不知道它哪天会倒向哪一边。有这层心理底色，在建筑里住着什么这种想法就有了很实在的情感来源。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怕具象成一个被埋进去的人，等于给一种没法命名的不安找到了一个名字。人最怕的不是怕，是不知道在怕什么。所以下次你站在一座古老的城墙前，听导游绘声绘色的讲当年埋了多少人，你心里可以多绕一个弯儿。那个故事讲的未必是这堵墙是怎么造出来的，但讲故事的人面对那么大那么旧的东西时，心里那种敬畏夹着害怕是真的。第三个机制是面对风险时的心理对冲。前现代社会盖大型建筑是真的会死人的，工人会死，工程会塌，钱会烧光。面对这种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弥漫焦虑，人有一种本能的应对方式，就是给坏结果找一个解释。打声桩的故事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他说，工程失败是因为代价没付够，付够了它就能成。听起来荒唐，但它给了人一种虚假的掌控感，把失败是随机的，谁也说不准这个让人没法接受的真相换成了失败是因为我们没做对，下次做对就好了，这个能接受的版本。哪怕是错的解释也比根本没有解释要让人好过。说完心理学这一层，再往更早的地方挖一挖，人类历史上的大型建筑从来都不光是建筑，金字塔也好，长城也好，罗马水渠也好，背后都藏着同一个野心，就是想让一点东西能熬过时间。一旦你认真起这个心思，紧跟着就会冒出一种很深的怕，房子要是倒了怎么办？文明要是没了怎么办？这一切要是没扛过去怎么办？建筑祭祀的传说就是从这种怕里长出来的。它的逻辑很朴素，把最值钱的东西垫进去，换最长久的稳固。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人命。等于是用一条命跟这栋建筑做一笔交易，我把命押给你，你就必须立得住，立得久。这话听起来吓人，但它其实就是普通人面对永恒这种概念时能想出来的最直接的办法。而且这种焦虑不光关于砖头和木料，还关于谁有资格统治。在很多文化里都有一种隐藏的逻辑，谁为这座建筑付了最大的代价，谁就跟它绑得最深。君主下令建宫殿，宫殿底下据说有人垫底，这个垫底就给宫殿镀了一层神圣的金边，宫殿一神圣，反过来又给君主加分，盖房子和坐天下就这么悄悄地被绑在了一起。所以你看，打声桩的传说背后其实是几个很古老的问题，怎么扛过时间，凭什么你可以管我？在一个什么都没准的世界里，能不能找到一点靠得住的东西？这些问题今天还在，只不过我们换了别的故事去说他们而已。所以当你在某个城市的旧城区听到有人讲某座老建筑里有人骨，说建造的时候打了声桩，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拆解这个故事了。首先你可以问有没有实物证据，其次你可以问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谁在讲，讲给谁听，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第三，你可以问这个故事在满足什么心理需求，服务于什么样的叙事功能。这三个问题问下来，你对一个城市传说的理解会比信或者不信这个二元选择深刻得多。第二个类比离我们近一点，20世纪末中国民间曾经流传过关于人血治病的谣言，说某地有人花钱购买刑场上死刑犯的血，用馒头去蘸给重病的人吃，据说可以治病。这个谣言有多个版本，地点和细节各不相同，但核心情节固定。这个谣言为什么让很多人觉得可信？因为它有一个确切的文化锚点， 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这个场景为核心写的，《药》是中学教材里读过的，这个场景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于是当类似的谣言出现时，人们会下意识地把它和这段集体记忆对应起来，觉得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从而对流言更加倾向于相信。打声庄的传说也是类似的机制，商代的人声奠基是真实的考古证据，这个历史事实构成了一个锚点，让后来人在听到打声庄说法时觉得这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根的东西。但是啊，把3000多年前商代的人声和清末以后的打声庄习俗直接划等号，中间跳过了周代礼制改革，跳过了汉代以后人声的消失，跳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这个逻辑跳跃才是传闻最核心的问题所在。好，现在我们来说机制，来说打声庄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相信，为什么在2026年还在流传。这里有几个机制我觉得值得认真说一说，因为理解这些机制比弄清楚传说本身其实更有意思。第一个机制，我把它叫做历史碎片的误认。中国的文明史啊，有5000-6000年，可考的文字历史也有3000多年，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太多的事情，地下埋藏的东西太多了，城市化的挖掘机翻开旧土地能挖出什么，你真的不好说。古代墓葬、历史遗址、战争遗骸、饥荒时代的集体掩埋，这些东西客观上就在地下，很多已经没有任何标记，找不到任何文字记录。当施工现场挖出人骨，如果没有考古学家在场进行系统鉴定，最方便、最省力、最有话题性的解释是什么？是打声庄。因为这个解释最直接，最符合已有的认知框架，而且有一种戏剧性的历史揭秘感，仿佛你在这件平常的施工事件里看到了一个被掩藏的历史秘密。这是典型的确认偏误在发挥作用，你已经预先知道打声庄这个框架，于是当你看到任何可能相关的证据，比如地基里的骨头，你会自动把它纳入这个框架，而不是认真考虑其他更平凡的可能性，比如这里原来是个墓地，或者这里曾经发生过历史灾难。第二个机制是建筑作为权力象征的集体恐惧。大型建筑，尤其是古代的宫殿、城墙、桥梁，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从来不光是工程，它就是权力本身的样子。修长城死了多少人，修大运河死了多少人，这些数字哪怕做不到精确，但你翻文献也好，听民间故事也好，就知道这事儿是有重量的。有这层背景在，那帮当官的为了让房子更结实更气派，干得出把活人埋进去这种事儿，是一种在感情上很顺的猜测。因为权贵不把命当命这件事儿，本来在历史上就一直发生着，不用谁去证明。所以打声庄这个故事啊，本质上是底层老百姓在用一个怪谈的壳骂当年压在自己头上的那群人。他讲的不是哪一栋具体的楼，但他讲的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强者怎么用弱者垫脚，这种关系是真的，所以故事才一直没死。第三个机制是陌生人恐惧与儿童保护焦虑的叠加。你看打声庄的传说里有一个很稳定的元素，受害者几乎总是陌生的路人或者是孩子，这两个元素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两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投射。陌生人是危险的，这是农业熟人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在那个世界里认识的人才是可信任的，陌生人天然带着不确定性，而儿童被拐卖被伤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从未真正消失的现实问题，从古到今拐卖儿童这件事儿都不是纯粹的想象。打声庄的传说把这两种恐惧都包含进来了，陌生的工头测量你孩子的影子，把孩子偷走活埋到地基里，这个叙事刚好踩在了两种最深层的恐惧上，让人听完无法不毛骨悚然，无法不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周围的工地，想到那些消失的人。传说和现实焦虑之间这条线在打声庄这个故事里绷得异常紧。第四个机制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地理陌生感。这个机制我觉得是所有机制里最现代的，也是最值得认真说的一个。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城市化的过程里， 大量人口离开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城市。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城市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不知道脚下这块地基的过去，不知道这条街在100年前是什么，50年前又是什么。在这种陌生感里，旧建筑和旧地基会自然地变成一种神秘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好的坏的都有。而地下埋着活人这个想象，恰好填补了这种陌生感带来的心理空白，它给城市的地下世界提供了一个叙事，哪怕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叙事，也比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要好。人是需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站在什么历史上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历史，就用传说来填充，打声装的传说，对很多人来说，就承担着这个功能。第五个机制是地基主信仰的现实基础。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华人文化圈，特别是闽南、广东、台湾这些地方，到今天都存在一种叫做地基主的民间信仰。地基主是每一块土地上的本土地灵，一块地方建了房子，地基主就是这块地方的保护神，是整栋建筑的精神主人。每年春秋两季，很多家庭会在自家门口祭拜地基主，摆上饭菜，点上香，感谢地基主保佑一家平安。这个信仰非常普遍，非常具体，在台湾的传统社区里，地基主祭拜到今天都是很日常的事情。你看，这个真实存在的信仰告诉我们，中国人对于建筑有自己的地灵这件事儿，是有深层的文化共识的。这个共识和打声庄传说里把人埋进去让它成为守护灵的想象，在逻辑上是相通的，两者共享同一套底层假设，就是建筑需要一个守护性的灵魂。正因为有这个文化共识作为基础，打声庄的传说才显得那么合理，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现在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基于我们一路梳理下来的这些证据，给出我自己的判断。打声庄作为一种在清代末期以后还在实际执行的习俗，我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个判断是有明确的证据链支撑的。从周代开始，中国主流的建筑仪式就已经告别了活人祭祀，到了汉代，这个趋势已经完全固化。此后2000年的建筑文献和考古记录里，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活埋人作为建筑奠基是一种被实际执行的习俗。网络上流传的拆迁发现人骨的案例，绝大多数要么是古代墓葬或历史遗址被误认，要么是图片来源根本无从核查的网络谣言，没有一例在经过专业考古学鉴定后被确认为打声庄。这一点我认为可以比较确定的说，但是我同时认为打声庄传说的存在本身指向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根源，就是商代的人生奠基仪式。商代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确实有人被杀死并放入建筑的地基，以作为神圣建筑的祭品，甲骨文有记录，殷墟有实物。这个历史事实通过某种方式留在了集体记忆里，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民间叙事不断重新包装，加入了侧影的细节，加入了必须活埋的强调，加入了现代都市施工的背景，最终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打声庄传说。我更倾向的推测是，打声庄的现代传说有两个并行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商代人生仪式在集体文化记忆里留下的模糊印记，以及后来民间建筑信仰中对镇宅之物、地基主等观念的延伸想象，这些东西构成了打声庄传说的文化底色。第二个来源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到民国这段剧烈动荡的时期，大量因战争、饥荒、政治暴力而死亡的无名者，留下了大量没有标记的遗骸。这些遗骸在后来的建设过程中被意外挖出，在没有专业考古鉴定的情况下，被民间经验性的解释为打声庄。每一次这样的解释都强化和丰富了传说，让它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种有历史记录的习俗。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打声庄是一个真实的远古起点，叠上一层真实的现实焦虑，再叠上一次又一次把骨头错认成声庄的误解，三层东西揉到一起的结果。 它不是哪个人从头编出来的，但也不是清末以后还在做的事儿。它真正吓人的地方在于里面每一层都是真的，历史是真的，恐惧是真的，文化心理是真的，这三层真的东西揉的你根本找不到那条把真和传说分开的线。总之说到这里，我们把打生庄这个传说从地基下面挖出来好好看了一圈，结论是这样的，商代确实有人生奠基，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儿，由甲骨文和考古实物为证，这不是传说，这是历史。周代以后，中国主流的建造仪式不再使用人生，改用动物符咒和象征物。汉代以后2000年没有可靠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记录活人奠基的实际执行。明清时期的建房风俗是烧香、拜土地、埋铜钱、撒五谷，没有活人。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发现的骸骨，绝大多数有更合理的解释，没有一例被正式考古确认为打生庄。这类故事一直到今天还能让人后脖子发凉，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发生过，它真正踩中的是历史上的人生考古，是普通人对权力的怕，是我们对陌生人和对地下世界那种说不清的不安。它讲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实，但它说出了一些我们平时不太敢明说的东西，关于强权，关于人命的便宜，关于这片土地下面到底压了多少不愿意被翻出来的过去。有时候一个传说之所以怎么也死不掉，不是因为故事是真的，而是因为故事里那种感受是真的，哪怕情节全是假的。打生庄让人怕的不只是地基里那点骨头，而是我们心里其实都清楚，历史上掌权的那些人对一条普通人的命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儿。这一点你我都知道，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都在继续流传，永垂不朽。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